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的牧者是好牧师。求主使用他的仆人赐福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好牧师。
最近这个世界有个很大的事件是吧，发生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巴以冲突。巴是什么意思？以呢？
以色列
哈。所以说呢，其实犹太人啊，或者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啊，其实一直处在和别的征战中哈。所以今天我讲的内容呢，多多少少和有这个有关系，但这个我讲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很早很早以前了，大概距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我先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我姓郝，叫郝红旗哈。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我从小在内蒙古长大，在包头市长大啊，我信主呢其实是在国内信主的哈，那我信主的过程呢也是非常奇妙的过程，啊，后面就是在海口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参加这个家庭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其实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个白人，他也是个宣教士，他是从美国去到那个东南亚那边宣教的啊，然后呢他对我非常影响很大。为什么影响大？就是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就觉得你要知道，在90年代我们想到美国的时候是哇，都会充满了很羡慕的一种的眼光哈，就觉得美国非常非常好。那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离开我们认为那么好的地方，受苦跑到台湾呀，跑到海南，跑到中国去宣教，那为什么呢？当时我就有一个心智，就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我也愿意成为像他那样的一个的人，说他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哈。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的顺服，一种可以愿意做神的仆人的一种的心智哈。然后这就是我当时真正我人生中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也就是因为他，后面我成为了一个传道人。还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尼西米了，就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尼西米哈。尼西米这个人呢，因为他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大概按照现在来说应该是公元前2000多年啊，2500年的时候的一个人。那么为什么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尼西米呢？因为在海南的时候，就是我说那个白人的牧师，当时也我们教会也很小，估计和你们的这个规格差不了太多，因为他宣教士嘛，在中国那个大陆，如果建个教会是不可能搞大的，搞大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时就弟兄也很少。当时我去的那个教会，说牧师知道弟兄很少，所以有了弟兄，他一定会抓过来去做门徒训练。当时我们只有3-4个弟兄。啊，现在我们也规模也差不多哈，姐妹为主，3-4个弟兄就带领我们3-4个弟兄做门徒训练，就是用的尼西米。然后说从开始的时候，当我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其实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尼西米。那讲到尼西米呢，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尼西米，这个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哈，我很简要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个尼西米记中特别提到了这批犹太人，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如果提到犹太人或者现在的以色列人，你一定要了解的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是大概什么时间？是公元前两千年的一个人物。那公元前两千年在中国的历代朝代，就是中国夏朝的早期哈，大家知道哈，亚伯拉罕是中国夏朝早期的一个人物哈。然后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其实以前他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住，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住，他是在哪儿呢？他其实现在是在伊拉克的位置上。伊拉克有很著名的一条河叫什么？幼发亚拉底河。说你为什么这个后面的早期的以色列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呢？希伯来意思就是指他们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一帮人，哎，这就是 最以色列早期是被称为希伯来人。那好了，那考大家一个知识点了，现在的以色列人用国家以色列人用的语言叫什么？大家那为什么不叫以色列文呢？哎，这就是有历史背景了，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希伯来人，所以历史上他们就一直就称自己所用的语言就叫希伯来语哈，英文就是 Hebrew 哈。那么好了，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之后呢，他后面生儿子以撒，后面又生了雅各。雅各后面神给他改了个名字，大家知道改成什么名字了吗？雅各被和神摔跤，和天使摔跤，然后后面神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叫以色列了。啊，以色列就是雅各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名字哈，就叫以色列。所以现在说到以色列，就都是雅各的后代，因为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后代。那后面他们就定居在这个现在说的巴勒斯坦，当然也成为迦南，或者也大家知道也就叫以色列那个地方哈。那后面呢，他们在那儿居住下来了，后面有一次遇到了很大的饥荒，这些以色列人哈，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叫他希伯来人了，应该叫他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也就是雅各的一大家子，然后就去到了埃及，去到了埃及。什么时间呢？就是公元前的1700年，也是中国商周的早期。大家知道一个是夏朝的早期，一个是商朝的早期啊。那个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或者雅各一家可以去到埃及呢？因为当时他们的一个雅各的一个儿子或者以色列的儿子叫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啊，那是埃及有粮，做宰相，当然约瑟就可以照顾他的富家的一大帮人，说，所以他们就去到埃及，在那就寄居下来，就因为什么？如果大家了解一下中东历史的，你看一下，如果埃及的地图，你会发觉埃及的下游，也就是尼罗河的下游，其实非常肥弱的一片的冲积平原。所以当时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以牧羊为主的，所以他们需要草场啊。那好了，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就定居在埃及了啊，定居在埃及后面一家人越来越大，但后面这些埃及人就迫害这些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在埃及寄居了43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神让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所以出埃及有个电影其实非常好，就叫出埃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好，什么时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中国是什么朝代呢？商朝的晚期，商朝的早期进入埃及，商朝的晚期出了埃及哈。好了，那么他们就出了埃及之后，后面就回到了神给他们那块地，就是迦南地，现在其实就是世界上公认的或者叫巴勒斯坦或者叫以色列这块地。那么他们来到这儿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路线图，从迦南地他们沿着这个红色箭头最后到了歌山地，歌山就是现在的这个埃及地哈。后面摩西带他们从歌山地兰塞这个地方就绕，最后又绕回到这个迦南地了哈，这是这个的路线图。那么好了，那么后面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现在巴勒斯坦就立国之后呢，这就知道现在为什么巴以冲突，犹太人永远认为那个地就是我们的地，因为真的以色列是在那建国的啊。第一任皇帝就扫罗做王，后面因为扫罗得罪了耶和华神，也就是以色列的神，神就把他废掉之后，就立大卫做王啊。从大卫开始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以色列的联合王国。那后面大卫去世之后，就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在所罗门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联合王国是非常非常强盛的，以至于周围很多的国家都要给他进贡。那么后面呢，在这个所罗门王之后呢，然后所罗门王 期间就建了圣殿啊，第一圣殿。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圣殿的那个啊，那个模型那个地方哈、啊，模型的地方。那么圣殿，以色列这个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呢，那个叫第一圣殿，那个根基上，其实现在就是去以色列，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叫金顶清真寺。你看耶路撒冷的照片，一个金顶的那个就是第一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后面呢，在所罗门之后呢，这个王国就分成两半了，一个就是现在在以色列的北面叫以色列国，而南面就叫犹大国啊，犹大国。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掉了，然后犹大国呢是在公元前587到587到5，因为公元前嘛，你要到的时候就587和586，大概这中间的位置上就被新巴比伦帝国灭掉了，所以犹太人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你就算吧，2000多年的流浪的生活，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国，他们结束了他们在世界的流浪的生活，终于回到了以色列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以色列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哈。那好嘞，那我讲到尼希米这段呢，就和他们当时就在公元前586、587年他们被灭到国了之后呢，过了70年他们又返回啊耶路撒冷重建那被摧毁的圣殿的那个一个过程哈。那么好了，那么就了解一下这犹太人或者叫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毁灭之后，公元前586年被毁灭之后，他们后面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在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他们统计下来是有三次的回归。我大概介绍一下圣经中所记载的他们第三次的回归。第一次回归的领袖是色巴萨和所罗巴伯，那么统治时间呢，就是在古列王或者居鲁士，这是什么时期？这是波斯帝国时期哈，公元前大概538年，他们开始第一次的犹太人大规模的回归耶路撒冷。那么回归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去建当时被巴比伦帝国所毁灭的圣殿啊，就称为叫第二圣殿哈、啊，第二圣殿，在公元前516年圣殿就完工了。那么第二次回归呢，就是以斯拉带领的百姓的回归，当时还是在一直都是在波斯帝国，是亚达薛西王统计的时间，公元前大概458年。回归之后呢，是回归上帝给他们的律法，因为犹太人当时灭国之后，他们被散居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中间呢，他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哎，到底我们得罪了神什么地方，或者神让神不喜悦我们，以至于神允许敌人把我们消灭掉。他痛定思痛之后，他就觉得得出答案，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遵守神的律法。说回归之后，他们首先要解决，必须要回归律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出在没有照的耶和华的律法而行。那么第三次回归呢，就是尼希米所带领的，是公元前大概44年哈，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你有圣殿了，你有百姓在那居住了，他必须要完整的去把城墙修建起来。城墙其实代表一种保护，对不对？代表一种保护，而且可以防止外敌入侵的作用。所以尼希米的时期呢，就是重点的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就修起来了。如果你现在到以色列的话，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当时尼希米所修的城墙的一些的遗址的哈。好嘞，那么这就是三次的回归哈。通过这三次回归，我有一些地方我是用黄色的字体给大家看到的，大家留意没留意这些事情？就是神，我想重点和大家说的，好像历史中发生的很多的事，人做的很多的事，对不对？你会发觉 都有背后都有一个领袖的带领，都有一个领袖的带领。好比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归，第二次以斯拉，第三次尼西米，就是神会用一些他所选的人去完成他的事情。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要重点和大家去分享的。那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哎，上帝那么能，上帝无所不能吗？他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呢？他其实做任何事情其实严格意义上不需要我们，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打开圣经，你最开始创世纪，神第一天做了很多事情，第二天做了很多事情，第三天做了很多事情，第四天做了很多事情，第五天也做了很多事情，创造了日月星辰，创造这个江河湖泊，创造了各种的动物，有没有人的参与？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人参与呢？
因为人是无能的。
人是无能的，人不是无能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没有人，是不是？第几天神创造人才有人的？
第六
天。第六天，你就知道。好，你们有的时候读圣经，你要留意一下，为什么是这个顺序？这个顺序其实告诉我们，神创造任何事情，神做任何事情，其实是不需要人的。当神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所有事情都搞定了，他才创造人出来的。所以教会里做很多的事情，一定要知道是不是神带着我们去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教会和社会不同，教会里所有的事情，我们背后都应该看到是神有一双的手在创造，在做很多的事情啊。这是想和大家去重点去说一下的。然后呢，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嘛，肯付上代价。为什么？那么不管是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所罗巴伯，不管是以斯拉，不管尼西米，你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肯付上代价。为什么他们肯？因为他们觉得神把这个事情交在他的手里，这是一种荣耀，而不是一种责任或者负担，所以他们才愿意去付上代价。那好了，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学习，一起来学习啊。首先提到了尼西米啊，尼西米记得做的就是尼西米，这是今天我们重点要看的一个人物。那么讲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叫基斯流月啊，当然这犹太人的一个时间啊。那基斯流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节气表，基斯流月是公历是什么？就是11月到12月之间。这就是犹太人的基斯流月哈，基斯流月。其中呢有一个修殿节哈，修殿会或者修殿节啊，这是比较晚期的一个犹太人那个节日哈，是犹太人有个时期叫马加比时期啊，创建了这个节日，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一下就行了。就是修殿节呢，这个或者基斯流月呢是啊是。犹太人的9月份，就是我们公历的11到12月份哈，11到12月份。那好了，那么说尼西米呢，当时他在苏珊城的宫中。苏珊城是什么？是当时的波斯帝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算是一个帝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哈，一个中心。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尼西米当时在宫中。是做一个酒政，他的一些弟兄从耶路撒冷去看望他，就讲到了他们的回归的这些人在耶路撒冷所遇到的很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不是好事，是非常困难，非常让人伤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人用火焚烧了，而且百姓，犹太的百姓，他的同胞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尼西米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呢，他非常痛苦，他非常伤心，非常悲哀。那么好了，那么我们就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犹太人既然是帝国已经允许他回去，为什么他们在那遇到很大的痛苦呢？这就是当 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看到另外一卷书叫以斯拉记，因为他们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说很多事情是交叉在一起的。那么以斯拉记就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到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好了，亚达薛西王我们当然刚才也讲过了，亚达薛西王时期呢是第二次回归，第二次回归，也就是第二次回归之后呢，这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就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这困难来自啥？来自当时的统治者亚达薛西王，也就是亚达薛西王给了一个圣旨，允许犹太人的或者犹大人或者以色列人的仇敌去干预，让他们不许他们去建城墙。可借这些犹太人的仇敌借的这个王的这个圣旨，就开始加害于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这事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情就让当时的住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的仇敌就开始迫害犹太人。而这个王亚达薛西王恰恰就是尼希米的老板。尼希米是酒政，他是王的酒政，他所侍奉的这个王就是亚达薛西王。你要知道一个人可以做王的酒政，你要如果到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在历朝历代，很多的王的死不是正常的死，也不是被杀死的，都是被毒死的，就是通过食物或者酒下毒之后把王毒死。中国的朝代是这样，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朝代也常常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可以做酒政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负责这个王的饮食的时候，其实和这个王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尼希米和亚达薛西王从个人关系上他们是非常信任的，因为王可以说把自己的性命就交在了尼希米的手里，所以尼希米和王有非常亲密的非常坚实的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私人的关系。但是就是这个王的非常这个尼希米非常好的一个私人的交往的这个王，确实是下令可以让这些犹太人也就是尼希米的同胞受到迫害的那个人。说当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的痛苦在哪？他这个时候怎么去做？他又不因为他很信任这个王，这个王确实也对他来说从私人的角度上非常好，但是他怎么能去在个人关系和一个自己的同胞的关系中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难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来说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他很挣扎，而这就是尼希米很痛苦的一个的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他又不能得罪这王，这个对王这个来说和他很好的朋友，但是呢同时很好的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个王确实加害自己的同胞的同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痛苦就放在了自己的祷告中。所以祷告是非常有意思，同时也是非常我们去常常要思考的一个事情。你好比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首先我们学读经，我们下步我们可能就开始祷告了。你知道祷告怎么一般人是怎么去学的？你们怎么去学的？你们以前保证信主前不祷告，对不对？信主之后祷告，你们怎么去会祷告的呢？我用一个词就是叫照猫画虎，是不是？是这个这样的，就是我们听着别人祷告，听着牧师祷告，听着师母祷告，或者你在小组中听到小组长祷告之后，你开始就 copy paste， 对不对？他们怎么用词，你也怎么用词。这就是我们最初学祷告的样子。同样呢，我也是这样开始学祷告了。我看牧师这样祷告，我就是这样祷告。 哎，师母这样祷告，我也跟着学。然后到了小组了，小组长祷告，我也这样去祷告。所以很多的时候，开始学祷告的时候，我是有口无心的。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我嘴可以去说，但其实祷告的那些东西和我的心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我是一个小孩子去学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祷告，但是有一个人的祷告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当时那时候我还在卡尔加里的时候，有一个 Edmonton 的，大家知道卡尔加里 Edmonton 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是 Edmonton 那个教会到卡尔加里去职堂。那职堂的一个弟兄呢，一个老弟兄就住在我家里，他平常因为很忙嘛，所以他基本上过来之后就赶快忙教会的事，到了很晚的时候就回来我们稍微见个面客套两句话，因为他很忙嘛，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但是他临走的那天呢，他就和我说洪七弟兄，能不能让我给你祷告。然后我说好呀，你给我祷告。他就给我祷告，他的祷告让我知道，他的祷告不是嘴皮子的功夫，也就是他的祷告不只是从嘴里发出来的，他的祷告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其实祷告应该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而不是只是嘴里出来的。当他用他的心给我祷告的时候，我发觉他的祷告就进到我的心里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期望。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我有志去读神学，他给我祷告，那个祷告我才知道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祷告。就是因为他是那样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说我相信神用他会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后面他们就用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从 Edmonton 开车3个小时，星期天一大早到了 Calgary 卡加里去建教会。后面建会，这个教会就建起来了，而我就是在这个教会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好嘞，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最终他一定，你可以看到他可以付上代价。那么第一点和向大家分享的一个，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仰望神的人，而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第5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首先尼西米他是一个，他知道这个神，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中确实神将神的这个愤怒神的刑罚加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虽然百姓落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困苦中，但是神不是一个不闻也不见的人，他的慈爱不会消失。因为神说他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尼西米这个时候他知道，如果看环境的话好像神已经不管他们了，神应任由敌人去迫害这些以色列人，但是神不是的。因为神是个大而可畏的，而且他是个守约施慈爱的。说尼西米远远的，你要知道尼西米当时住在苏珊城，苏珊城也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离耶路撒冷非常非常遥远。而且尼西米又是出生长大在波斯帝国，他是个波斯帝国的一个公民，那遥远的耶路撒冷对他来说那是他祖先的地方，对不对？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出生在波斯帝国，我长在波斯帝国，我现在是波斯帝国的高官，那耶路撒冷那么远，我有，对我来说我不是我直接的责任呀，我能帮助什么？离那么远。但是他知道他身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以色列人，他首先知道他要仰望神，他要借着和神这位神，因为他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他知道 他借着祷告去求问这位神，去仰望这位神，这位神一定可以做出这位神要做的事情。说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去说的，就是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他不会看环境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神可以成就任何要成就的事情。那么第二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他一定是个有集体观念的人。尼西米是不是一个有集体观念的人？是的。你看看他发着他心中的祷告，他怎么说的？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不会觉得，哎，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个人都很好的。他的祷告是为这个以色列民，为众以色列民，为这个群体在祷告。所以犹太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的犹太人还是有这个点，就是 we are one， 就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如果你了解以巴冲突，就是以色列自从48年建国之后到现在为止，称为有时候现在有时候先称现在战争叫第六次这个战争，你会发觉犹太人不管在任何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团结。1948年以色列刚建国，什么都没有的，连自己军队都没有的情况下，当时整个阿拉伯联合了6个国家去要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从这个地方给消灭掉，没有消灭掉。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各种物资各种金钱各种技术各种军事来帮助刚成立的以色列国，这是一个犹太人我想也是给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点提醒，就是我们永远是 We are one。 就像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就像我是在列治文那个教会，当你们陈牧师邀请我来讲道的时候，我知道 We are one， 因为我们教会是下午崇拜，上午我可以过来，我们一起去分享神的话，一起去领受神的恩典。说教会也是 We are one，教会只有一个，就是基督耶稣的教会。那同样的，我们每个个体在一个教会中，啊，你知道牧师在教会中常常遇到非常挑战的一个事情，就是好比说叫一个弟兄和姐妹，哎呀，你能不能过来帮下忙？一般人都会这样说，哎呀，我不合适，你还是找别人吧。但是其实没有别人，啊，没有别人，当去找到你的，你就是那个别人，对不对？你就是那个别人。说真的，如果当神牧师找到你们去做一些服事的时候，你说好，我一定来帮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We are one 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所以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需要很多弟兄姐妹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当成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哈。那么第三点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他一定是肯自我反省的一个人，自我反省的一个人。说尼西米的祷告，你看第7节他这样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遵守所分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啊，犹太人自从刚才我讲到了，自从他们被掳之后，他们有很强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反省之后，所以他们再次回归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注重要遵守神的律法。其实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有本圣经，我想每个基督徒你手上都有本圣经，你要常常反省一下，哎，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信神的人，我有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点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各样的诱惑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标准都和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是不同的，都是违反圣经的，我们要常反省一下，我有没有照着圣经上所说的去做。既然我是已经立志要 认这个主，就跟随这个主，那我有没有照他的话去做呢？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常常去反省的。第四点和大家分享，就是坚信神的看顾和带领。第十节，你看尼希米的祷告就这样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救赎的。好了，这个祷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尼希米用了生命记九章二十九节摩西的祷告。他为什么要用摩西的祷告呢？大家想想，尼希米为什么要用摩西的一个祷告？这是摩西当时向耶和华的一个祷告祈求。尼希米现在用同样的一句话向耶和华来祈求，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不管是摩西也好，尼希米其实都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什么？都是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中。尼希米这时期是神带领百姓出巴比伦，背景都是相似的。说这个时候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尼希米就向神来祷告。现在我的同胞在耶路撒冷受到很大的磨难，主啊，你的大能，你的大力，你愿不愿我求你去救赎我的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也同时是你的百姓，这也是你的百姓。所以说我想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教会不会永远是一帆风顺的，教会永远常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不管是面对可能外面给我们一些的压力，或者内部我们出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首先要想到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而是神一定会看顾和带领。好嘞，从第十和第十一节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是尼希米一个完整的祷告，一个完整的祷告。这个祷告刚才我说到，真正的祷告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真正的祷告是从心里出来的，从心里出来的祷告神必垂听，神必垂听。而这就之后的尼希米记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尼希米也回到了耶路撒冷，带领百姓就把城墙修起来了。不是尼希米修的，也不是百姓修的，而是神加给力量，加给他们能力，在神的保守下，神的工作。所以就像我们的题目一样，尼希米通过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他还付上什么代价？如果你读尼希米记的话，你会发觉他不仅回到耶路撒冷，他不仅亲自参与到修城墙的过程中，而且他当时他把所有的王给他的俸禄，也就是工资了，全部用在支持当时受苦的百姓。因为当时有些在住在耶路撒冷百姓是非常辛苦的，是没有饭吃的，他把他的钱拿出来，全部拿出来去支持百姓，同时也把这些他自己的收入全部拿出来用在的建这个城墙的这个工作上。所以说呢，今天简要的给大家分享的尼希米这个人物，那么尼希米是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凡事仰望神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人生活中永远不会是岁月静好，你一定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的，不管是在教会中还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困难首先仰望神，第二呢 We are one。 有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受到痛苦了，帮助他一下，为什么？因为 We are one，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第三呢，常常自我反省，为教会反省，也为自己反省，就像尼希米一样，他为自己的同胞，为自己的整个民族去反省，什么地方得罪神了，或者什么地方我们做得好，都可以去带来反省。第四呢，坚信神的带领和看顾，什么情况下都不要灰心，不要 啊，气馁，因为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一个肯付上代价的人，一定是坚信神的带领和看顾。所以今天呢，借着很短的一篇信息，愿你和我都成为这样的神。愿神祝福大家。